好，我们来这个讲《金刚经》的总持啊，总结记啊。云何为人演说？因为前面说了，你要是这个世间用无量的七宝供养诸佛，这个样的功德，不如你拿《金刚经》的四句偈读诵为人解说。哎，云何为人解说？云何就是怎样？你怎样为人解说？哎，就是说你如果解说的不对头，功德还没那么大。哎，你在那儿说我这个啊，我这么一解说呀，我功德非常大。哎，所以呢，我去给别人解说，首先这个想法呢就有点问题了，是吧？哎，你看，所以佛在这后边就赶紧告诉你说。云何为人解说？就是怎样为人解说？怎么为人解说呢？怎么为人解说功德最大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哎，这样解说。什么叫不取于相？我们说过，什么叫取相啊？你眼睛一睁开，颜色一出来，已经取了颜色相。你只要一醒，声音来了，已经取了声音相。这就叫取相了。说那我现在没办法啊，我睁开眼颜色就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就是心里头知道这是梦中法，这是不存在的，就是用比量来不取于相。哎，这必须有这个过渡，你否则的话，我们整天在色声香味触里头，我们就没法修了，是吧？哎，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发菩提心是我们的目标，那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时候发菩提心，我要成佛的心，那是真实的发心。但是我们现在在五蕴中有色声香味触法，怎么发心呢？就是我知道五蕴皆空，我知道无色无受想行识，我知道这是梦，所以这个如梦观太好了。你要是一个一个去想，这个这一句和是如理作意，其他句就可能不是如理作意。但是如果你做如梦观的话，这个寓非常好，就是你只要一个感觉说我是在梦中，行了，梦中的东西嘛，因为这个是我们已经习惯性思维了，你只要知道是在梦中，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无所谓，哎，因为它是梦中嘛，假的，所以借用这个凡夫已经练得很熟练的感觉，来修这个佛法。这是一个捷径，所以佛给我们找的就是修如梦观。哎，不取于相，我们再说一遍啊，就是这是目标，就是不取于相。我们现在是不由自主就取相了，怎么办？就是我在比量上不取相，颜色来了，我说实际上是无色无受想行识。为什么？因为这是梦，梦里的颜色，梦里的声音，哎，都是这个妄想。你有这个感觉就是正见，说我怎么这个正见的力量就比那个执识的力量就这么大呢？它的关键在哪儿呢？你这个就是说这是梦，里头都是假的，这个不存在，就是随便你只要是如梦观这么一个想法啊，这个种子啊，它是破坏你的梦的，关键是在这儿，就是它这个种子。不会帮助你升起梦。我们原来生的那个说这都是真的那个呀，这些种子才给你升起这个梦。实际上这不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升起来跟真的一样？就是原来你熏了好多时候面前是真的，面前是真的，结果这些骗自己骗自己的记忆，就给你升起一个，一升起来就是都是真的感觉，因为你熏习的时候就是都是真的感觉。所以你的那个记忆感觉出来了，你就自然就感觉是真实的。实际上你上了自己的当了。我们现在这个为什么有真实功德？就是我们知道这是梦的时候啊，这个种子它不帮助你升起梦，反而还这个种子熏多了，它把你梦给搅黄了就，破坏掉了。所以真实功德意义在这儿。所以说你是不是真正修行？就是你是不是正见？ 是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是不是叫闻思修。闻闻是正闻熏习，你得正确的听闻金刚经，那才叫法身种子。你熏习那个说色是有，这个我不知着有永远不变的色，这不是那个正确的理解。你那就当然也有一点好处，什么呢？你再学金刚经，你以后呢跟金刚经缘分深，你那个老读诵至少见到了你很喜欢，是这个读起来很顺，你能见到佛法，这是好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得到正见，你没有走上真正的修行，究竟你这个弯路要走多少，你就咱们说的那个隔音迷，你又一生有几个能一开始就能回想起那个善根就能成熟的，不取一下，如如不动。如就是真如，我们说过真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不变。真如什么是真实不变呢？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真实不变，就是什么呢？梦中法都是空，五蕴皆空，什么这个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都是说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叫真如，就是真是真实，这是真理啊，真就是真理，如就是前后一致，如相，前后一致，不变，就是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叫真如。如如不动，就是你住在这个真理当中不动，不动心。我知道五蕴皆空，我住在这个真理里头不动。你像我们现在一睁眼，你不动也得动，一睁眼颜色来了，你这不愿意作意，声音就来了，我们的心一接受，这就动了心了，这都是目标，就是你怎么为人演说，你的目标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住在真理当中一点不动。我们现在的过渡方法就是什么呢？出来相了，我们知道相是梦，不是真的，就用这种如梦观来往这儿过渡。然后说这个如梦观真的能过渡吗？就是我们说的你如梦观的种子，它就不帮助你升起梦，而且还破坏你的梦，这是最关键的这个质变，质的不同。下边就是金刚经的总持，也是般若经的总持，也是整个大乘的总持。你不要看说唯识还不是讲的比般若经还深吗？把真实境界是什么都讲了啊，唯有心。他讲唯有心呢，也不是让你去修那个唯有心，那个真实境界没法修。真实境界我们说过不用你修，你现在修的任务是什么？还是破这个妄境，破这个梦。所以呢，你明白唯识之后能看懂金刚经了，回来干什么呀？还是修金刚经，还是修般若经。就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能给你让你到彼岸。所以般若经的总持也就是整个大乘的总持，所以这个总持呢就是说你学了佛法就把这个诵的这个四句偈记住了，弄懂了，行了，你就总持整个大乘佛法了。总持了大乘佛法，小乘佛法自然在里头。你一切有为法都是梦，那人还不是梦啊，人是才是多一点啊。所以这就整个佛法的总持。好，我们来读一下啊。佛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你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住在真理里头永远不动呢？为什么要教你这样为人演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人演说呢？何以故？就是说因为啊，你现在不是有相吗？你在这个有相的世界里头应该做这样的观想，应该做这样的观察，应该这样来看待你面前的法。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就是叫观，观法。你这样看，这样观，你就能成佛。应作如是观， 应做什么像这样的观，如是像这样的观，像什么样的观呢？就是前边这个，怎么观啊？一切有为法，有为，为是行为、动作，哎，动作、变化，这都叫为，嗯，它不是不动。什么叫有为法呢？有动作、有变化、有运转、有行为的法，就是一切有变化的法。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全是变化的，谁见过不变的东西？你自己去找，我们见到的全是变的东西。你像我们现在说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不变，这个真理呢是你脑子里一个想法，不是你见到的，是吧？你脑子里的想法那是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呢，假安利，哎，它是引导你到真的，哎，照见五蕴皆空，见到五蕴皆空，那才是见到真实。所以一切有为法等于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一切法都在里头了。怎么样？怎么看呢？我一起来，一切有为法来了，如梦幻泡影，就好像在梦中一样。不是像世间人说的啊，黄粱美梦，什么一枕黄粱，什么这个人生如梦，那都是人们在那儿这个感叹，这个感叹这个时间流得太快了，感叹什么过去的事情太模糊了，都是一种这个文人骚客的这个在那儿吟诗啊，抒情。哎，他不是真的。佛在这说的，可是佛没有那个，佛是大实话。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就跟梦一样，非常好。就是你看后边有很多喻啊，那些喻啊，都让你不能这么全面的把你全部生活都盖到那个喻里头。就是我们太熟悉这个梦，一说梦，大家一说你谁说的离奇了，你做梦吧你，啊，你白日做梦，所以一跟这个梦字联系起来，我们立刻就知道这全是胡扯，哎，你立刻心情就轻松了。你一想我起来，我在梦里头，梦里头我就是看戏嘛。就是刚才就我们在下边讨论，你什么事情说我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做成它的成败跟你没有关系，它是有很多因缘促成的。就是我说的，如果真的有开天目的人，如果真的有算卦的高手，他可以给你算出来。像了凡四训，他一生都能给他算出来。哎，你这个事情能不能成，能不能败，那在那个因缘里头，就是那个心里头，那个记忆里头，那都是确定的。当然说你我现在的起心动念可以影响他，是有影响的，哎。但是这个影响呢，就是我们说，你究竟是影响这个事情，做成好还是失败好，很难说。很难说那个意义。如果要是依这个《金刚经》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话，那都无所谓，是吧？就好像我走这条路可能就赚钱多一点，我走那条路可能就赚钱少一点。你赚钱多好还是赚钱少好，很难说。或者是说就是好啊，就是世间的标准好。我们说是轮回的，就是我们刚才你轮回老赚得快得很，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呢？你就是如梦观，我就看看戏，我就看电视，我就看电影，哎，但是呢，你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修行，最有用的东西，哎，就是真实功德，就能帮你从梦中醒来，这多合算啊，无本万利，不用你花一分钱，哎，你得到的是世界上不能比的最大的真实功德，如梦观，就这么意义就这么大。这顺便就把刚才那个说一下，这是因为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有人就说，我那个想往生佛净土，这个大家都是想往生佛净土，没问题。说什么方法最好？我是念阿弥陀佛有效，就是效率好， 还是做龙门关效率好。现在我想大家实际上都不用我讲，大家都能比较出来了。再一个就是说，那个实际上啊，你念阿弥陀佛，你想往生都在净土，一点儿都，你念哪个佛名都没问题，所有的佛都随喜，哎。所以你别在那儿，好像佛跟佛还在那儿做买卖，还抢这个，来我这儿不让上他那儿，佛都共一法身，佛土都是相通的，哎，你到一个佛土就是到所有佛土，所以你心里怎么想的，佛菩萨清楚得很，根本不用纠结那些具体的方法，就是这个说你持名念佛好还是实相念佛好，持名念佛要是严格的按《金刚经》来说，那叫。以身求我，是人行邪道。这是什么呀？从了义上说。但是一个不懂正见的人呢，那就是好事儿。为什么呀？他说我这太苦了，我要到那个极乐世界去。他到那儿呢，咱们说了没有真实功德，但是他可以到那儿听到佛法，他有可能就这个有了真实功德。这是一个前头必然的这个。阶段必然的方便，所以呢，不懂正见的人，你还要就是，还要就是跟他说，你念佛很好，哎，像那个好多人呢，他确实根本不可能听懂正见的，那他对他来说什么呀？就是念佛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你还真要告诉他说，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为什么？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你给他再加别的就是扰乱。他有可能，他那个就是那种强烈的要求脱苦求乐的心情，就让他去了。现在要说一个这个实相念佛，我们说没有问题了，因为实相念佛是念法的实相，念佛的实相，念佛的法身是跟佛的那个所有法身种子的思想一致的思想。哎，你念的真实相嘛，五蕴皆空嘛，念的真实相。现在就是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往生把握。你想这么想一下，持名念佛的人，佛接他去的标准是，他必须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就是说，他这个心坚定到什么程度呢？接到极乐世界之后，他确实能万缘放下，确实能够在那修行。他听那个阿弥陀佛，听观音菩萨讲《心经》《金刚经》，就能在那好好学习，哎，慢慢听懂了这。保证没问题，他就能不退。关键就是说，你去了能不能安心修行，这是标准。你实相念佛的人呢，是你现在在梦中，在娑婆世界就已经开始修行了，你现在就已经开始做在极乐世界接你去做的事情了，你现在在。就在做如梦观，就听佛的话，就相信五蕴皆空。你已经懂得心经的真实义了，你已经懂得佛的思想了，你现在跟佛的思想已经接近了，而且你熏的种子跟他已经这个越来积累，跟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应。你已经开始在极乐世界的修行了，还存在什么问题吗？就是接去你修行不修行？还存在前头那个人的问题吗？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已经开始修行了，那佛菩萨就是让你再换一个更好的环境嘛。你反正在这儿你也是修行，在那儿你修行更好，当然他会帮你。哎，那大量的我说那个就是要脱苦求乐的，就跟我说那个居士，实际上他修行善根很深，否则的话他怎么会那个就是他临终。他是一个熊，一个蛇来要他命，就是那个地狱现前，他前生是猎人，就是那个地狱现前。哎呀，他说我快掉下去了，快帮我念佛，快帮我念佛。法师什么一帮他念佛，他自己也念啊，极乐世界就能现前。这个人善根很深的，结果极乐世界一现前，哎呀，我们家可有钱了，你说他会接他去吗？接去了你不修行，你却在搞破坏，肯定不能接你啊！哎，但是这个居士最后是往生了，哎，这个居士善根很深，那就是这个别人助念，别人给他开导什么，这个善根很深。否则的话，谁能地狱刚现前，立刻一着急一念，极乐世界就现前的？哎， 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接你不接你去，是你接去了能不能在那安心修行。你现在在这儿都已经开始修行了，真实的修行了。你问问佛菩萨有什么理由不接你去，你自己去到这儿。好，就讲到这儿。我们因为这个送的还要后边还要这个详细讲。换，什么叫换？我们多次讲过，在这儿也讲一下。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了，像那个美国的大卫科波菲尔啊，那都不叫换了，他完全是用那个假象造成的，就是什么把那个自由女神像变美，把那个波音飞机变美，把火车变美，它是假象，它不是真的那个幻术。在古代有幻化师，这个幻化师怎么表演呢？就在十字街头拿一些树枝木块什么这些，他就能再加上他的咒术，加上他的法力，他就能在街头表演话剧。哎，有国王，有大臣，有奴隶，有战士，有兵马，哎，他就能表演话剧，这叫幻化。演完了，一撤，什么都没有了，交钱。哎，这是幻，是这个意思。我说过，上世纪30年代，西方记者在印度还看到一个女的，她在一条路上跳舞，来回走，来回跳，一会儿两边出现两排树，一会儿这两排树消失，这叫幻化，就是这是要有法力、有咒术的，真的在你面前幻化出一个，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哎，我们在电视上都见过，哎，海上就出了山，而且那个出的那个楼啊，好多呀。到那个这个城市天黑了，灯开始亮起来了哈。那个海市蜃楼里头那个城市里的那个楼里的窗户啊，哎，这个亮了，那个亮了，然后那个车人走，就证明他真的是把远处一个城市的景象给怎么样折射到这个地方来，那叫幻化。我们面前的一切有为法，就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这个假的话剧一样，你这样来观。现在明白了吧？就跟看海市蜃楼一样，我们面前就是海市蜃楼。每天你醒了，你就我又看电视看海市蜃楼来了，应该这样观。说谁幻化的呀？你的阿赖耶识幻化的，你还看不着别人阿赖耶识幻化的色声香味触，你看到的全是你的种子升起的色声香味触。你的阿赖耶识就是你的幻化师。就是骗你的人，说他怎么这么坏，怎么会骗我呀？那是你的意识给熏的那个记忆，你整天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是你自己骗自己，哎，一点怨不着别人。所以要想从命中醒来，还是要靠自己的正电。泡是下雨的时候院里可以看到那个水泡。这个如泡，我们一切有为，整个世界都像那个泡一样，什么意思啊？这个泡就是告诉你啊，看着是一个亮晶晶的、很漂亮、五颜六色的啊，这个很美丽的一个圆圆的宝贝，实际上是什么呢？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假象。在佛经里头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国王的女儿啊，下雨的时候她看那个满院那个水泡啊，高兴得不得了。那个，然后她就说，跟她爸爸说那个，我要把她穿成那一串项链。她爸爸穿不了，她爸爸但是有权呢，立刻召集那个就是全城的那些工匠们，说你们给把这个水泡穿成项链，穿不成就杀掉你们。啊，这帮人就急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都要死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就一个老者，一个老头说：“我可以穿。”然后他就坐在这个他女儿旁边，说：“但是呢，这个水泡呢，你得来挑，哎，你递给我，哎，说你哪个好看，你给我，我来穿，我会穿。”啊，这高兴了，然后就去抓这个抓那个抓那个，忙了半天，一个拿不来。丧了气了，解决这问题了，说明什么？ 就是水泡，你我们一般人不去，现在人忙，为了这个生计啊，东奔西忙，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你在那仔细看呐，那个水泡确实很神奇，啪一个出来吧，上边真的五颜六色，哎，特别好看。我们面前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水泡，你应该这样来看。你看着里头五颜六色，特别漂亮，特别美丽，好像跟珍珠一样。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里头全整个是空的，五蕴皆空，泡影，影呢有两个，这个就是在佛经里头影字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光影，就是我们人在太阳底下走，灯光底下你有一个人的身影，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走路或者干什么，你看着你的影子呀，就跟一个人一样，哎，走跳什么做动作，哎，就跟一个人一样。但是实际上那个影子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影子呀，那个影子是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看起来就好像跟一个人，哎，又走又跳又，我们在墙做那个手势，哎。一会儿兔子，一会儿什么，好像有东西，但是实际上影子是什么呀？你认为那儿有一个人在走，实际上那儿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影子，你想一下，影子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影子，谁的影子？阿赖耶识的影子，阿赖耶识的影子。说我为什么会看见树是绿的呀？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熏的那个录像，照的那个照片，那个树就是绿的。你为什么树是绿的？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人是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呢？你无始以来照的那照片就是这样底板，你那个记忆再组合起来再放出来，它当然还是那样了。所以你不要那个，你要倒过来想，你要想说，我见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准确呀？你想。你的那个种子怎么升起？哎，你才看到什么？大家重合的那个，那才是所谓的物质。所以为什么那么准确呀？因为你都升起，都重合，你大家看都是那样，那才叫那个物质。你这样想多自然呢、影，还有一个影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拿镜子照的影。拿镜子照的影，人们一看镜子里头，人现在我们人那个理解了，小孩子跟那个动物，有的就上这个当。我说过那个网上有好多那样的录像，小男孩走到立柜这儿一看，哎，一个小孩，哎，想抱他跟他拉手拉不住，拉不住他就想，那肯定是在后边，转到那个立柜后边去，后边又没有，回来又转，好久又去找。还有那个动物，猫啊、狗啊，第一看到镜子，啊，噗噗来着打架，哈，跟人家闹，啊，吓得他最后一看那个顽强不屈，他怎么叫，那个也怎么叫，最后吓跑了，哼，这就是那个影，就是以为那里头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猫，哎，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全自己在那骗自己，我们整个世界就是镜子里的那只猫。说那怎么会里头有个猫呢？因为你的阿赖耶识就是个猫，你阿赖耶识那个真猫，哎，你就能看见那假猫。如露亦如电，露是指露水，就是那个早晨草叶上那个露珠，哎，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也是就跟那个水泡有点相似，你看着这亮晶晶几颗珍珠，结果风一吹又没了。哎，太阳一晒没了，哎，一如电，电是什么呀？闪电，就是下雨的时候打的那个闪电，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讲它的含义。行了，佛就告诉你，要想成佛，应该这样来看，像这样如是，像这样来看你面前的一切法。他们就像梦一样， 就像你的阿赖耶识幻化出来的幻影一样，就像水泡一样，就像你在阳光下的影子一样，就像你在镜子里看到的影子一样，等等等等。成佛就这么简单，方法就这么简单，你就做龙门关，你就能成佛。不简单的是在哪儿呢？你老忘，因为你老觉得这是真实的，哎，老忘龙门关。没关系，你今天至少我们训了几个小时，哎，明天我忘了，我能想起来一会儿，哎，那训一会儿是一会儿。而且你要知道，你熏的这个功德非常真实，非常大，作用非常大，它就是帮助你这个从梦中醒来的。留知，一切有法，如星翼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这个呀，一全了。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那个呀，给简化了。范本应该是九个域。他给简化成了六个域，就成去了三个，实际上不是去了三个，是去了四个，他又给加了一个。我们来对比一下啊，梦幻泡影四个，露电六个啊，现在是星翼灯幻，露泡梦电云，这个星翼灯幻四个，露泡梦电云五个，一共九个。哎，他是加了影，就是他加了一个影，他给去了四个，我们不具体对照了，因为我们要那个详细讲那个意啊。真谛，云何显说此经？你怎么给别人讲那个经？如无所显说，要告诉他，实际上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哎，包括你说的意，包括你什么，就是你的那个想，就是要讲的非常彻底，就是梦中的全都没有，应该这样说。哎，如无所显说，故言显说，就是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只是把它叫做显说。哎，就是我在这儿跟你说，也是我没说，你们就是没人说，没人听，哎，只是一个如梦的幻影。哎，你呢，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熏习我们的正见种子，是这个降服我们的心。如如不动，也是住在真理里头，恒有正说。你要是住在真理里头不动，不动摇，永远你是正说，恒有正说。什么叫住在真如里啊？你永远知道这是梦，永远知道五蕴皆空，那你就是住在真理里。你住在这个真理里头不动的话，那你永远说的都是正说。就是你干什么都是正说，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在这不动就看电影，你都是正说，你就做如梦观，哎，面前发生的什么事情，你不去干涉它，你都是正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住在真理里。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不重复了啊，我们要详细讲，极多不管了，玄奘。云何为他宣说开示？如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为他宣说开示。你怎么跟别人说呀？就好像你没有为他说一样，那样来讲，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讲者、无听者、无所讲的法，还是用佛的这个高招，你就如梦观。哎，我这是在梦中，我跟梦中给他哎假说，这样的话你在那说你就是正见，就好像不为他说一样那样说，故名为他宣说，所以只是说你在这给他说，不是真的有你在这说，道理好像也好明白，也不好这个掌握啊，大家。下去可以多听几遍，来琢磨琢磨，自己找到自己这个最好的修行方法。好，我们再来，这就到我们说的那个要把这个颂的讲得非常清楚了，就讲玄奘这个。诸和合所为，就是诸就是一切，所有的 和合所为，一切都是我们说因缘聚合，和合所为就是说桌子是木板木匠什么和合，哎，出来一个桌子，房子是建筑工人什么，哎，和合出来，诸和合所为，我们世界上一切都是诸和合所为，都是因缘所生法，诸和合所为，如星翼灯幻，鹿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九个，我们要把这九个要详细的解说。后边这个呢，不重要了，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这个要详细解说这个颂的，这是总持。前边啊，北大那个叶绍勇教授给我们讲过一次梵文的《金刚经》，就是他就是直接拿着梵文给我们就是一句一句就是讲梵文的意思，讲过一次。然后在他讲完了之后呢，我写下来了一个世界金刚经总结记，这个我已经放到那个网上去了，你们可以下载到。我们就按这个来解说一遍啊。按照叶绍勇老师介绍的梵文本，金刚经最后一句中的九喻分为三句，三喻一组，他们是有逻辑关系的啊，不是散的，大致是这样的排列顺序。应如星翼灯，乃至幻鹿泡，这个乃至是有逻辑关系的，就是好像我们说无明尽乃至什么无老死，哎，它是中间是有省略的。亦如梦电云，观诸有为法，就是说你看这一切有为法呀，应该像这九样东西。它这九样呢分三组，一组三个，第一组是星翼灯，第二组是幻鹿泡，第三组是梦电云。不照着读啊，我来讲大概意思，你们下去之后再看。这三组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用现代语来这个总结啊。我们说了，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虚妄，因为凡夫的所知法都是放在两个坐标系里头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坐标系是空间，三维空间，就是我们想象所有的东西都要给它变成一个三维空间里的有长宽高的东西。一个是时间，我们所有的想象都要用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思考才有这个能思考，这是我们凡夫思考的思维方式。佛告诉五蕴皆空的时候，他就用很简单，他就破坏我们这两个坐标系，他就告诉你这两个坐标系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前六个就是破坏那个三维空间，前六个是破坏三维空间的，后三个是破坏时间的。他把空间时间都破坏了，你凡夫一切法自然都成立不了。现在我们来看怎么这个，先讲这个空间。空间是怎么破坏呢？佛用了十八戒。十八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认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六个净色根，就是一种微细物质，就是在眼球上有一种微细的眼根，它看东西。就是你如果眼睛瞎了，你打开了天目，你照样能看东西。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眼根在，眼根没坏。这个肉眼球是浮尘根，是帮助净色根看的。如果你就是用肉眼看，那这个肉球就起作用了。你把眼睛闭上，那个净色根就看不见了。它是一个辅助的，但是真正看东西的是那个净色根。我们有六个根。眼根、耳根，一直到身根，有六个根，净色根啊，我们人是看不到的。这六根见什么呢？见六尘，叫色、声、香、味、触、法。眼见色，最后一组是意见法，就是我们意能胡思乱想一切法。这不是六根对六尘吗？ 六根对六尘静止的时候，就是这十二处，它就叫十二处，这是世间真实存在的。这个六根一去认识六尘，就升起六识，这是一个假立的虚妄的，就是根去认识，我眼睛看见颜色了，这实际上是虚妄的，但是我们给这个虚妄现象呢，就叫你升起六识了，所以这个六识是假立的，十二处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六根六净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间法啊。佛就用这个十八戒来破我们的空间。注意，十八戒里头啊，最后一组不用破，就是意识里头想的法都是妄想。我们世间人都承认，你意识里头想的什么，那不存在。但是他认为，色声香味触，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见到的色声香味触是现象的，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就破这五组。这五组呢，因为这要总一个送的呢，字非常少，所以佛不能破五组，佛就挑了第一组跟最后一组，就是眼根对色境这一组，升起一个眼识，跟身根对触境升起一个身识，就这六个，佛给这六个法打了六个比方。我们来看啊，如果他把这个我们限量的这个颜色声音都是虚妄了，那就把这个法都破完了。然后那个梦电云呢，是破时间，时间也是三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哎，他也找了三个比喻。下边我们进入正题，星一灯遇眼根色尘眼识。先说星，星就是星星，就是星光，我们晚上一看，哎，亮晶晶的星光。星光比喻什么呢？眼根。说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眼根呐，实际上就跟我们认为有星光一样。星光是什么？在这个我们世界有一个什么常识呢？星星的光晚上看着挺亮，太阳一出来没了，而且那个星光很弱，你在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模模糊糊的什么看不清，就好像人如人入暗，择偶所见。你到太阳一出来呢，一切叫真相大白，我们看到真实情况了。哎，这是世间的对星光的一个现象吧。佛说，你说你有眼根呐，其实就跟那个星光一样，好像是有啊，也好像能看到点东西，其实那不是真相。太阳一出来，真相一大白，有星光没有啊？那根本没有那回事，你在星光下看的那个，那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太阳出来才是真相。用星光这个比喻告诉你，你说的那眼根呐，那不是个东西，就是不是个正眼看东西的东西。那看见的那个东西，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哎，比喻，星光比喻眼根。意，意是什么呢？就是眼病，就是有人眼睛有病，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一看那个前边就有黑影。哎，有的就说这儿有一团麻，啊，这有头发，啊，这有蝇子飞，这有蚊子飞，哎，这叫意。就是这个眼有病。意比喻什么呢？色尘，就是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色尘。说我看见颜色了，佛说你看见的那个颜色呀，就是好像那个有病的有眼病的那个人，他看见的那个蝇子蚊子一样。因为你颠倒邪见，颠倒梦想，熏习多了，你那个颠倒梦想升起来，不是外边有颜色，是你那个有眼病，你有病，错觉升起来有颜色，不是外边客观真的有颜色。 所以我们看见、听见声音，那都好像那个有眼病的人看见外边有蝇子、有蚊子一样。哎，色尘用意比喻，灯比喻什么呢？比喻眼识，就是你看我有眼根，外边有色尘，我眼睛一睁开，眼根一触色尘，我升起眼识，就是眼那个看见颜色了，升起眼识了。佛说你看见的这个颜色，听见的这个声音，升起的这个眼识啊，就好像灯一样。咱们说的灯是指的那个灯光啊，那个灯火，就是火焰、灯焰。灯是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灯，人们一看，哎，那点着一盏灯，说那有东西。实际上，你想一下，灯那有东西没东西啊？没东西。你说灯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说有东西你抓不住，而且呢，它还是一个老在变化的，就是前一刹那的灯跟后一刹那的灯，前一刹那的这个火焰不是后一刹那的火焰，因为它一着就没了，后一刹那它是新的，就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灯的比喻是说里头没有一个真东西，是这样。佛曾经用灯喻比喻过什么呀？就是有人说有轮回吗？没有轮回吧？有人就说有轮回，说你这个就是有一个灵魂，你这一生转这个，下生转这个畜生，你就钻到那个狗身体里头了。可是佛教呢讲真理，佛教说没有那个灵魂。然后这个人就说你既然没有灵魂，你怎么知道我转的是那个狗呢？佛说这就好像那个点灯一样，说你前一刹那的灯光是后一刹那的灯光吗？他说不是啊，那前一刹那一着就没了，后一刹那是新生起来的啊，那不是一个光啊。他说但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灯啊？它有没有关系啊？前一刹那的光跟后一刹那的光有没有关系？那有关系啊，你没有前一刹那的那个光，它不会升起后一刹那的那个火，是吧？它是有延续关系的。佛说你的转世啊，就跟这个一样，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钻来钻去，但是呢，你转的那个东西跟你是有关系的。用这个灯来比喻这个，就是里头既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呢，现象上看好像，哎，又是有联系的。这个为什么佛跟小乘要这样来比喻呢？因为跟他们没法讲阿赖耶识，不能说实话，所以呢，只好用这种比喻来讲。说那给他们讲了阿赖耶识怎么样啊？小乘是刚学佛的人，本来就知道有我，你跟他说没我，他怎么都不信。你又跟讲说有一个人有一个阿赖耶识，他就说啊，行了，我也不要我了，我就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他把阿赖耶识当成我了。实际上，我们讲阿赖耶识，大家知道，阿赖耶识是一个我们要消灭的东西，不是我，那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里头记的都是颠倒邪见，他给我们升起梦，他骗我们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吃苦受罪，所有的灾难都是这个阿赖耶识引起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些苦恼烦恼。所以阿赖耶识不是我，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消灭他，我们要把它转成正见。所以这么复杂的道理，跟一开始学佛的人你是根本就说不清的。所以一开始佛说法非常困难。这样的话呢，就给他说你那个你认为有眼识啊，实际上就跟那灯一样，你看着好像有个东西，实际上里头没东西，你里头找不到一个实有的东西。用心意灯来比喻眼根色尘眼识，告诉你啊，这些啊，就好像你比如说那个意，说我为什么看见外边有东西啊？因为你眼有病。我总结起来很简单，你眼有病就看外边有东西，你把眼病治好了就没有。那实际上外边有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也是说无法可灭， 你认为有东西是错的，你要认为说我有很多法要灭，那你就是只有的邪见了。讲完啊。第二个呢，幻漏泡比喻什么呢？处尘身根和身识。哎，幻比喻处尘，处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轻的重的，凉的热的，这个软的硬的，哎，就这叫处尘。但是我们认为呢，软的硬的，凉的热的是客观存在的，说那个东西就是硬的，那个东西就是凉的，这是错误的，没有那个东西。你要是一个正在发烧的人，你摸什么都是凉的，因为什么？你的温度高，你就跟我们刚从冬天刚从外边回来，你往自来水底下一冲，那个水是什么样？是热的。你大夏天从边满头大汗出来，你往自来水管里头一伸呢，那水是冰凉的。那个凉热是你的感觉，自来水根本没有凉热可谈，它没有感觉，它又不是有情，它哪有凉热？桌子哪有硬软呢？它又没有感觉，硬软是你的感觉，你感觉桌子是硬的，鬼道众生就不感觉是硬的，哎，那完全取决于你的阿赖耶识，什么业力现前。你练气功练好了，你穿墙术你就可以穿过去。所以呢，幻来比喻这个触尘，就是我们认为外边客观存在东西，它就像幻一样。幻刚才我们讲了，哎，你本来没那个东西，但是它用那个一念咒，哎，它用它的法力，它就能幻化，在你面前幻化出东西来。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像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谁是幻化师？你的阿赖耶识。所以你别看世界上唯有这么一个阿赖耶识，这家坏了，这我麻烦都是他给弄出来的，他就是幻化师，他就是骗我们的人。露露水欲深根，就是我们感觉自己有身，佛说你这身呢就好像那露水一样，看着有，实际上呢一晃就没有了。用什么来这个理解呢？我们刚才讲过，那个你极乐世界一天等于我们一劫，极乐世界的人看我们地球上的人一劫呀、啊、一劫一小劫是1680万年，他一天，比如说他就在那看我们一天，你在这儿轮回了都1680万年里头，你活100岁，你轮回了多少生啊？那个轮的速度，我说那就跟那个风轮差不多，一看天堂地地天堂地哎六道。所以你说你有这个身，佛说呀，那就跟那露水一样。你刚看这有露水，风一吹没了，太阳一晒没了，把身根想象成那个露露玉身实，就是哎，我有身根，外边有这个凉热的东西，我一触升起了凉热的感觉，这个呢就好像泡一样，就是你这些软啊硬啊凉啊热啊这些感觉，就好像你看到的下雨的溅起来的那泡一样，哎，看着是有，实际上是嘛空，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好，注意啊，这个总结一下，眼见的色是用那个叫心意灯，哎，空掉，然后耳听的声就省略了。哎，鼻子闻的气味，舌头尝的味道省略了，最后就是身处的尘，触尘，哎，就好像刚才说的这个，也都是幻化样，露泡一样，哎，幻露泡，就好像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最后空时间，梦变云，梦，比喻过去， 就是我们认为过去是真实存在的，我曾经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上次破这个三心不可得也讲过，只有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这咱们这是先方便说啊，只有当下，没有过去。就是说有过去，我现在能想到过去，我昨天干什么来着？我们讲了那么多，我现在就说结论。你的那个过去，实际上你现在是怎么找回来的？是你从你记忆里头找回来的。你当时没有记忆的，你根本就找不回来。我说过，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呀？是非常有选择的。我把那篇文章也放到那个参考资料，你们好好看一下。它叫魔术只发生在你的大脑里。你看，哎，这个人大变活人，变出一个活人来。这个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只是在你的脑子里，你认为他从空箱子里变出来这个活人。有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怎么可能从空箱子里变出一个人来？你傻，你认为，哎呦，真不得了，我看着是空的，他变出来一个。魔术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你知道那个窍门的人呢，根本就不想看，是不是啊？弄一个翻板儿啊，在上边敲着那顶什么用啊？啊，变出来了一点那个魔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简直是无聊至极，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你那个观察的那个呀，都是就是你过去的观察本身就是你的一个选择性的观察。那个文章里有一句话。科学家研究啊，实际上我们看面前的事物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只在看它其中像锁孔那样大的一个细节。锁孔，现在的那个锁也不多了啊，一个上边圆的，下边一个长方形的，就是你看的好像啊，面前这么多法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在看面前的时候啊，我们每一刹那都只是在注意一个锁孔一样大的细节。你想你看的那叫什么过去？完全是你认为你应该看你感兴趣的，而且看到的时候还是你的理解。就好像说，哎，他变出来一个大活人，那完全是你的理解。你这样挑挑拣拣的观察那么一点，记到心里头，然后现在说，我有过去，我过去曾经在哪儿什么？你想你叙述的这个事实是事实吗？根本就不可能是事实。你当时零零散散的记了一大堆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你再来回忆，所以说你在访问采访，就是想凑出一个历史事件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说了，你这不是选择性的观察了几个信息吗？然后这个信息你到回忆过去的时候啊，你得把这个信息联系起来，得说出道理来啊。那所有没看到的那个细节都是什么呀？都是你想象给补充进去的。根据你的经验，哎，我看到了这两个现象，它们之间就应该是这样来的。所以就会出现，我记得我看一开始是空箱的呀，哎，后来出来一个美女，哎，他是真的变出一个美女来，这都是你给就是那个都是你当下的胡思乱想，就这么说，没有过去。然后这就是说过去就如梦，就好像你那个过去啊，就像你说的梦是没有的。注意啊，我们回忆起来的呀，包括梦，你知道吗？你是分不清的。你在梦里头梦到那个情形，它也留成记忆。你到回忆的时候，它也会出现。所以就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混乱，我们根本分不清。你根本就分不清，说你这个是在梦里留下的记忆，还是在不是梦里留下的记忆，都是记忆。尤其是有人呐，经常做同一个梦，经常做同一个梦。你再在现实当中，你如果见到那个跟那个梦相似的地方的时候，你肯定会升起什么呀？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 肯定会生，这是很自然的。那跟你那个就是你真的是多次来过那个地方，多年之后不去再去升起来的那感觉一样没啊？完全一样。所以说没有过去，过去纯粹就存在你的那个现在的妄想当中。哎，过去如梦，现在如电，就好像那个下雨的时候闪电一样。这样就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现在太短了。实际上现在短到什么程度？咱们精确的说，很简单，短到没有现在。为什么？你这个现在不能有长度。你这个现在有没有长度？你不能有长度。你这个现在，如果说我现在是一刹那，是有长度的，就是一刹那，有头就到尾。你这个头就是过去，这个尾就是未来。你想对不对？现在啊，当下呀，你既然有两个时间，是吧？从头到尾，它就可以从中间怎么样啊，分割一下。那前边那个肯定是过去，后边那个是未来。现在是成立不了的。说我这个现在就没长度，没长度就是零，那就是没有现在。我这个现在有长度啊，有那么一点，哎，就是一个头就一个尾，头就是过去，尾就是未来。有头的时候会有尾吗？不可能有尾吧，你不可能两个时间同时存在吧。所以有头的时候没有尾，你自然是未来。哎，有尾的时候有没有头啊？肯定没有啊，你不可能两个时间同时存在啊。你有尾的时候没有头，那头就是过去。所以你说那个现在这个时间，你有长度，这个现在是没法存在的。有长度就能剁，有长度就能从中间画一条线，一半过去一半未来。悖论，就是说我们安利的这个时间坐标啊，只能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就好像说魔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一样。现实是做不出一个时间来的，你做的这个时间有没有长度？你没法做，没长度不是时间，有长度它就不是当下，不是现在，它一做就是一半过去一半未来。所以这就是比喻，实际上讲起真理来，叫起真来，现在能存在吗？不能存在。就是我们脑子里认为有现在，就是我们脑子里排的一个说有现在有过去有未来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妄想。有很多众生啊，可能就不是这样思维的。比如说如果有四维五维十一维空间的生物，或者两维空间的生物，不管那些了啊，用云比喻未来，说未来怎么像云呢？我们爬山的时候有那感觉，在山底下一看，哎，半山腰那么大的云彩，啊，爬爬爬，你爬看着是有云彩，我们说有未来啊，就喊，哎，怎么能没云彩呢？你看有云彩，你走到云彩里的时候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云彩就是这么东西，看着有，实际上你到了未来呢，什么都没有，一个假象，好像里头有各种可能，实际上里头完全是空的。所以用云比喻未来，就是你感觉明明有未来，那么大一团云，哎，你真到未来的时候，为什么呀？到未来就成当下了，就成现在了，现在不能成立，你有什么呀？所以用比喻，用理论，怎么说，你这个时间就成立不了。再回这个颂的啊，我们就还用那个罗什法师的，因为大家背的就是这个颂的。你应该怎样修行呢？应作如是观， 应该这样来看，怎么看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注意啊，这个9个语，你可以反复的这么练习。但是你那个我说这里头啊，最好的一个语就是什么呢？就是梦语。所以罗什法师啊，说去了几个，加了几个，什么反正弄，他把这个梦字提到第一个，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就记住，佛说了一个《金刚经》，讲了很多道理。最后佛告诉我们一个颂德，说你应该这样看待面前的一切法，应该做如梦观。你要相信佛的话，你就能成佛。《金刚经》我们就讲完了，就讲到这儿。